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今天早晨我们开始连续讲两次啊，就是讲到主的再来。那这个题目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啊。很早以前有人就希望我们能够多讲一点圣经的预言，但是因为我觉得预言是必须一定要建立在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断章取义，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听见这个人说你就赞成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们缺少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我们很早以前就有这样心愿，但是一直延期一直延期一直延期。那最近因为开基础神学哈，那在系统神学里面这个末世论也是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把主的再来不光只是因为它是在神学课程里面占着一席之地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决定影响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该有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们也就想说不能再拖，所以我们排了两堂进来，等于是把最重要的部分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特别了解的部分在这里讲它的重点。那么细节的话，至于说各个理论的比较，他们圣经的根据等等，那将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课来交通到这些。因为圣经上关于预言方面，我们都知道它占了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啊，整本圣经这么厚啊，我们读完一年能读完一遍的人都不是很多哈。然后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跟预言有关，你就晓得圣经的预言其实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比率。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预言哈，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啊，关于教会的预言，关于基督第一次再临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关于千年国度啊，关于将来这个末世的预言等等啊。所以圣经的预言其实是非常多。那么对于这个预言的解释呢，也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派哈。那我想我们在开始讲之前必须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哈应该讲至少要有两个正确的态度来读预言啊。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不要去随便批评论断跟我们看法不同的人，因为你真的如果仔细去钻研去研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的学说都有它的根据，也会有它不足的地方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异端，或是要用很重的话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啊。我有时候在网络上看见这个网络上对不同看法人的评价，动不动就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哎呀，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太重哈，动不动就称对方是地狱之子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圣经上说判断人的乃是主哈，我们不晓得每一个人都去当审判官去了。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带着一个很谦卑然后很认真的态度，我们要去了解别人的说法，然后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还有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哈。那这是第一个态度，不要用敌对的方式，不要用这个批评论断的方式去读预言，去读别人不同的看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读预言的人哈，很容易有一个陷阱，就是他花太多的功夫去研究这个理论了哈，然后却忘了说这些东西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又被别人糗说是不属灵但是很实际，我们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很实际哈哈哈哈，它一定要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一定要影响今天教会在主面前的光景，不然的话你读预言干什么，对不对？如果这些预言圣经上主都事先告诉我们了，而我们不当回事，把它当学术去研究，你就晓得我们是舍本逐末。好，我们是在这里忽略了神整个预言的意思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两个态度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稍微交通的。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直接进到正题，因为这次我们比较集中在主的再来。 那关于说基督降临的预言在旧约里面这么多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像这个伯利恒以法他讲到主耶稣的降临，那这些我们就不讲了这个因为已经应验了哈将来如果要专门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再去回到旧约去好好整理。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在主的再来，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发生绝对的关系，而且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侦查清楚了真认真的话， 你就不会用像我们现在的态度我们会觉得主再来是很遥远的事情，其实它是非常实在而且非常接近的事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讲主再来之前呢就是我分上跟下那么上的这一堂呢我先讲几个在神学上或是在教会的历史上主要的讲法最大的几个东西，那么下一次呢我就希望能够讲到我们所接受的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的教会我们该有怎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那这是我这两堂的大概的架构。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先集中在两件事情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多讲时间不够的话我就这个留到下一次再说。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千年国度，因为主耶稣再来是要德国降临哈，他要在地上地和这个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有一个千年国度的出现，那么对千年国度的讲法呢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那第二件事情我要提的呢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在国度之前这个关于被提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在神学上或是在教会历史上最主要的这个点把它点出来呢，至少我们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然后我们会讲到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那我们需要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请大家翻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因为整章读会占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跳着读几节，请大家翻圣经快一点。启示录二十章，这是我们今天很关键的一章圣经，我就开始读了第二十章他说，我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底下等等等我就不讲了哈。然后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暂时被释放，以后又要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底下十一节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讲到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21章我们只读第一节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我们的前面的圣经先读到这。那这是我们今天前半段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哈，在这里刚才重复出现了1000年。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所谓的千年国度啊，有人叫做千禧年啊，千禧年。那么在历史上呢，基本上有三大派哈对千禧年的看法。那第一种呢，认为是根本没有千禧年，就是没有地上的千禧年。就是根本没有地上真正会出现一个1000年的国度，叫做无千禧年派。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在神认为时候到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没有前面所谓的1000年，这叫做无千禧年派。等一下我们会回头看啊，那这个叫做 millennium 是千年，前面加个 a 就是 none 或是 against 的，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无千禧年派。那第二个呢，叫做后千禧年派，就是说主耶稣的降临是在1000年之后才降临，不是在1000年之前就降临啊。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千年，但是呢，主耶稣是在之后降临啊。那第三个呢，叫做 premillennialism， 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前，主耶稣就会降临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大主要的学说哈，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啊。那么前千禧年派呢，等一下我们又会讲到哈。那么它至少有三种的讲法，我这里的 table 啊，大家看这张纸张哈，大家拿着这张纸看，然后对照着这个那天我请吴健帮我画出来的这张图表哈，这两个一起看，我们讲就比较清楚，好不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哈。首先是无千禧年派。那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呢，主耶稣的再来跟这个死人复活啊，跟教会的被提，通通都是同时发生的，都是在主来的时候一起发生的啊。这个千禧年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他只是用一千好像一个完整的哈，去表达它的完整。那么呢，这个国度呢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国度，并不是一个真正在地上出现的国度。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个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哈，他们跟前千禧年派说在地上真正会有一个国度，很大的基本的不同是在于解释圣经的方法不同啊。那么赞成在地上，就是在今天这个地上，尤其是在以色列地，将来基督会在地上降临到地上掌权的，他们是完全照着字义解经啊，就是照着字面的意思，这个 literal 哈 hermeneutic。什么 hermeneutic？ literal 就是说逐字的啊， hermeneutic 是解释的意思，它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圣经上既然说有1000年，而且是在地上，那他们就认为就是在地上会有1000年。那现在的无千禧年派呢，它基本上是对预言在这一方面的解释，它把它 spiritualize 了哈，它把它灵异化了，所以认为是说这个国度，神的国度是在人的心里面，而且基督已经复活，在天上已经掌权，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基督已经在掌权了哈。所以呢，神的国度就跟教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今天就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了，基督已经掌权了啊，所以那个是属灵的国度，并不见得一定在地上要有一个真正的国度。那么在主耶稣这个在主就是这个西元头三个世纪哈，就是新约教会刚刚成立这个头三个世纪，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后千不是、是前千禧年，就是主耶稣会在国度之前降临，而且会在地上得国，那个时候的人相信这个。那一直到第四世纪，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 天主把基督教改成国教之后，他们这个盼望 才破灭哈。原来认为说基督会马上回来啊，会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他们都认为说是基督会回来在地上建国度。所以到了这个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改为国教以后呢，他们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那尤其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奥古斯丁哈，这个他是一个非常灵异结晶的，然后对这个当时的教会非常大影响的一个早期的属灵领袖，所以他也赞成这个五千禧年的讲法，所以五千禧年派就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啊。那甚至他们在这个西元大概是400多年开过一个什么大会，还把这个前千禧年派已经定为是一种异端的讲法，然后是一种错误的教导啊。他们认为应该是五千禧年神的国已经开始啊，所以他们就在这里重视那个属灵的解释，就是灵异的解经了啊。那么尤其这样子的学说的影响对中世纪的教会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这个在西元1000年的时候，靠近1000年的时候，那个主再来的学说就马上就受到这个的影响，因为他们相信五千禧年，但是又觉得很可能在1000年后主要来啊，所以这也是矛盾。所以在这个西元1000年的前后，这个基督要再来的讲法到处都是啊。结果1000年过了以后，主没有回来，那罗马国教呢就把它还是接受五千禧年，但是却把这个1000年呢就否定了，就是不见得是1000年，就是主第一次再来跟主第二次再来这一段的时间都叫国度期啊，都是这个所谓的千禧年的这个国度啊，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这是五千禧年派我们大概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了哈。所以改革中基本上也都还是接受五千禧年派的讲法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去参加改革中的教会呢，他们基本上还是讲五千禧年啊，大部分了哈，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好，那这是五千禧年啊。那第二个呢，这边讲到的一些的支持者，那我想可能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对神学没有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写的也是不见得知道哈。那我这一章我先声明一下，我底下讲到说我是参考穆迪神学手册里面的整理出来的，那有一些地方我把它修改了，因为他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宁可照着已经知道的这些学说的讲法，我把它稍微简单修改。那修改不多，但是我还是有修改哈。那有一个点我还觉得他写错了。Anyway， 我就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哈。那第二个呢，后千禧年派哈。这个后千禧年派在这里呢，它跟无千禧年派很多地方都一样哈。那基本上他们也是认为被提和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是没有分别，而且基督降临的时候就一切的事情就通通带到结局去了哈。所以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信徒跟不信的人都一起复活，一起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是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都这样子相信啊。所以你看那个图哈，现在是后千禧年派，我来换好了。你看那个后千禧年派，就是他把主再来跟这个全体的审判放在一起哈，然后带进了勇士。那么后千禧年派呢，他们基本上也不是，他们跟无千禧年派的讲法一样，就是说这个千禧年不见得是整整1000年啊。那但是不同的是呢，他们会觉得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好像基督国度的出现，并不是这样子含含糊糊的哈，说整个从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都是神的国度哈。那他是觉得说整个世界会越变越好。世界会越来越借这个基督化啊，借着福音的广传，借着大使命，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们会认为说整个世界福音会传到全世界，然后福音会传到万民啊，然后基督才会来。所以他们认为在主真正来之前，整个世界是越变越好， 这是非常乐观派的哈、尤其是在第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教会那时候非常的复兴哈、你看那个很多的大布道家，很多的复兴，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属灵人被兴起来哈、所以像这个Jonathan Edward 啦、或是 George Whitefield。他们都认为说，你看他一传福音就这么多人，一到各地去教会就复兴，所以他们都认为整个世界会越来越基督化。尤其科学工业各方面都在进步，人类生活改善，然后这个奴隶制度不在了，妇女男人跟女人越来越平等了，他们都觉得世界是越变越好。所以后千禧年派就是特别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非常的兴盛。那现在就比较没落了，为什么啊，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比较没落呢？你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把这些人的这个梦想全部都给砸掉了哈。世界大战那个残杀，多少人死掉？然后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嬉皮啦，这些犯罪啦，各样的事情，整个世界就越来越黑暗。你没有看到一点好的兆头？整个世界现在人都会承认，世界越来越黑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后千禧年派基本上已经就逐渐自然的就被有点淘汰了，变得没落下去了。所以他们原来的认为是借着福音的管传，圣灵的工作，整个世界会基督化。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我们也了解了。那么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他们跟这个按照这个所谓的 literal hermeneutic， 就是按字义解经的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就是他们把以色列人跟教会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在旧约叫以色列，到新约就变成教会了哈。那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对所有这些预言呢、讲到将来千年国度里面的复兴啊，像以赛亚书讲到那里啊，这些猛兽也都没有那些恶性啊，等等等等，他们就是很多很多关于这些复兴的预言，他们都认为说是教会就可以承受了哈，不见得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啊，这是他们的解释哈，在他们的解释。其实我在这个 table 上面我都有写哈。那我想这个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那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所谓的前千禧年派哈。因为一般我们的解经都应该比较是注重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经哈。那对预言的解释也应该是这样，那根据事实啊，根据圣经上的启示。那所以前千禧年派呢，我想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字就应该知道了哈 ，Premillennialism 哈，就是在千年之前主耶稣就要降临。那么关键是说这个前千禧年派呢，穆迪的神学手册里面列了这两种哈，那黎弟兄列了四种哈。那我想我只讲三种，因为黎弟兄练的这四种还有一个栽宗背题我就不多提了，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类似的哈。所以我想我基本上就对着这个前千禧年派，我先讲前千禧年派，然后接着我们讲到今天我说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背题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